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签署法案，正式终止 COVID-19 疫情紧急状态。
白宫警告，部分外泄机密文件已遭篡改，国防部调查中。
拜登将前往英国与爱尔兰，纪念贝尔法斯特协议25周年。
美菲二加二对话与大型联合军演同日登场，专家表示意义重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部周一表示，近来部分高度敏感的美国文件外泄，已经对于国家安全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风险。周一，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说，上周末出现机密文件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报道时，拜登总统首度听取了简报。科比说，拜登整个周末一直在听取简报，并与国家安全官员保持联系。美国已就泄密事件与相关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了沟通。科比重申，政府仍在努力探求谁泄露了密件，以及背后是否有幕后黑手。他警告媒体，必须谨慎看待文件中的信息，因为一些已遭到篡改。上周末，包括推特 Telegram 在内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批标有机密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评估细节，泄露的内容还包括与加拿大、中国、以色列和韩国有关的敏感材料。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周二表示，多位韩国官员认为有关总统府大楼会议遭美方情报机构监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文件中提及的官员在所指时间内并没有在总统府内进行相关讨论，文件内容并不属实。
针对电动车巨头特斯拉近日透露，计划在上海建设储能超级工厂生产 Megapack 电池之后，美国国会众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一表示，他对于特斯拉对中国的依赖感到担忧。当被问及特斯拉的电池工厂时，加拉格尔告诉路透社，我对此很担心。他想知道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是如何在美国政府对特斯拉的支持以及在中国的业务之间取得平衡。他说，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相比之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去年，特斯拉在中国创造了181.5亿美元的营收，占其总收入的1/5以上。而特斯拉的上海厂在2022年的产量已经达到特斯拉一半以上的全球产量。尽管特斯拉没有立即回应对加拉格尔发表评论的请求，但是马斯克在推特上回应称，特斯拉正在德州、加州和内华达州迅速增加产量，意思是特斯拉拓展业务不只限于中国。
拜登总统周一签署一项国会稍早通过的法令，正式宣布美国结束因应 COVID-19 的国家卫生紧急状态。这一实施的紧急状态已历时3年多的时间，美国也有超过100万人因为疫情丧命。这一被终止的紧急状态在过去3年来提供了大量经费，从2020年1月开始用在 COVID-19 各种筛检、免费疫苗和其他紧急措施。白宫表示，尽管美国现在正式摆脱在全球蔓延的 COVID-19 疫情，但拜登政府已经在研究下一代的疫苗和其他的行动，以对抗未来病毒的任何变种。另一方面，一位白宫高阶官员告诉法新社，美国法典第42卷预计也将于5月11号到期。这项名为《美国法典第42卷》的条例，对美国要接受无证入境者施加严格限制。然而，这样的限制结束后，将迫使美国政府，如果要避免新涌入的无证移民所带来的潜在政治破坏力，则需要采用不同的法律机制。目前还无法得知，紧急状态终止之后，是否会给美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拥有77年历史，美国家喻户晓的老字号家居用品业者特百惠日前警告可能会倒闭。消息一出，特百惠股价周一一度重挫50%。CNN 报道，特百惠在4月7号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件中表示，对公司继续运营的能力存在重大疑虑。 公司正在与财务顾问合作，寻找融资以维持周转，并称若未能获得额外资金，将没有足够的现金来为公司运营。目前，特百惠表示正在探讨裁员的可能性，并检视其房地产投资组合以节省开支。纽约证券交易所还警告称，特百惠的股票因未能按要求提交年度报告，有下市的风险。特百惠周一股价一度重挫 50%， 最低见 1.21 美元，最终收在 1.24 美元，跌幅达 48.76%。
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威廉斯周一在纽约大学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不认为是因为美联储的升息步伐导致上个月有两家银行倒闭的原因。他指出，这些机构本身就有一些特殊的问题。身为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主席威廉斯表示，当银行体系出现压力时，银行可能会收紧信贷条件，这可能影响到消费支出和就业。但我们不知道现在发生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清晰的证据表明信贷条件收紧，我们不知道影响会有多大。目前投资人预期美联储将在5月2号和3号的会议上再次升息一码。对此，威廉斯淡化了市场预期对于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性。他说，他对于市场的预测并没有很担心，因为对于经济前景的走向本来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终究来说，美联储需要做出我们认为正确的选择，以完成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
周一，位于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一名25岁的银行雇员当天在工作地点发动一场大规模枪击案，他持枪杀害了5人并伤及8人，凶手在攻击过程中还连线直播上网，随后他遭到警方击毙。警方表示，这名枪手为25岁的白人男子史特强，他去年以全职员工的身份加入老国民银行位于路易维尔市中心的分行。警方在当地时间周一上午8:38接获银行枪案通报之后，在3分钟之内赶到现场。代理警长莫文·维拉罗尔说，当时凶嫌曾对远景开火，但警方随即反击并将其击毙。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枪手犯案的动机。据悉，这名凶嫌疑似传出即将被开除，因此进行报复。在华府长期敦促采取行动以对付枪支暴力的拜登总统，在这起最新的毫无意义的杀戮事件之后表示感到沮丧。而对于枪手的行凶直播，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说，公司正在接洽执法部门，并迅速移除上午这起悲剧事件的直播内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税局将采取行动以打击小企业的避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报道，苹果首款混合现实头戴设备将推迟到6月份量产。此外，原本由和硕打样的机型确定将转由立讯代工组装。据报道，苹果首款混合现实头戴设备代号为 N301， 将采用一种新的操作系统，内部称为 XROS， 具有类似 iPhone 界面的 3D 视图，包括 Messages、Mail、Safari 和 TV 等应用程序。同时，将支持更加先进的虚拟视频会议、沉浸式视频流等功能。它还将拥有一个像苹果其他核心产品一样的应用程序商店。此外，据传这款头戴式设备名为 Reality Pro， 具有隔空打字功能，用户通过眼球和手势来控制。苹果计划对新产品定价约$3000。据行业人士评价，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价格。在苹果内部，已经有人担心这款耳机过于昂贵，可能会遭遇与 Meta 公司推出的头戴设备一样的命运。后者在成为市场主流产品方面进展缓慢，部分的原因就在于价格昂贵。
根据知名数码爆料人 Rev Venus 最近发布的一条推文，三星新款可折叠平板电脑 Galaxy Z Tab 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这个推文还暗示 Galaxy Z Tab 将与高端平板电脑 Galaxy Tab S9 系列一起推出。但是如果这个设备今年还没有准备好发布，它将与 Galaxy Z Fold 6和 Galaxy Z Flip 6一起在2024年推出。虽然目前没有透露配置的规格，但 Galaxy Z Tab 的显示屏可能比 Galaxy Z Fold 4上的 7.6 英寸的屏幕大得多。这款平板有望搭载骁龙8 Gen 2移动平台、120Hz AMOLED 显示屏以及大容量电池。另外 ，Galaxy Z Tab 还可能配备可用作保护屏的三重折叠显示屏，以及为 S Pen 充电的磁性底座。需要注意的是，鉴于新品的售价可能会比较高， Galaxy Z Tab 是否会成为大多数消费者的可行选择，还有待观察。尽管如此，如果它真的在今年发布，三星将会比苹果传闻中将于2024年推出的可折叠 iPad 抢先一步。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的技术，可以通过声纳眼镜进行无声沟通。这种眼镜利用微型扬声器和麦克风来读取佩戴者默念的单词，从而可以在不需要物理输入的情况下执行各种任务。据了解，这款声纳眼镜使用一种名为 Echo Speech 的无声语音识别接口，利用声纳来感知嘴部运动，同时使用一个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分析回波特征，这使得系统能够以约 95% 的准确率来识别佩戴者默念的单词。这项技术既小巧又低功耗，也不会侵犯隐私，因为没有数据离开用户的手机，这样就不会有隐私方面的担忧。眼镜佩戴非常方便，比其他可用的无声语音识别技术更实用、更可行。研究人员表示，该系统只需要几分钟的训练数据来学习用户的语音模式，学习完成之后就可以朝用户的脸上发送和接收声波，感知嘴部运动，同时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分析回波特征。该系统目前能够识别31个孤立的命令和一串连续的数字，并且错误率低于 10%。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来，美国国税局发布了一项拟议的新规则，将废除某些避税措施，以打击小企业的避税行动，并对较富裕的逃税者采取严厉方针。不过，国税局强调，它将放宽对普通申报者的执法力度。请听报道。
根据国税局最新发布的拟拟规则，国税局正在推出一项新的量身定制的税务申报后处理计划，以解决纳税申报表上的问题和遗漏。当局将使用先进的分析技术来区分那些在报税时犯了善意错误的纳税人和那些试图逃避支付他们所欠税款的人。国税局在新发布的计划中说，他们将在数字资产交易和某些其他类型的交易领域加强执法。国税局正在跟踪许多已知的高风险的不合规问题，如数字资产交易、列表交易和某些国际问题。这些问题已出现在多个纳税人群体中。而在有关保险避税的拟拟规则中，国税局也希望将某些类型的保险安排归类为列表交易或利益交易，而这些保险安排可以让小企业从税收减免中受益，从而使国税局更容易拒绝某些声明的税收优惠。其中，列表交易属于滥用税收的交易，而利益交易则是有可能避税或逃税的交易，两者都必须向国税局申报。此外，被纳入严格筛检的还包括小额自保交易。这些保险安排是指小企业自己创建的保险公司，被称为自保保险公司，以承担潜在的损失或责任。这些小额自保公司有资格享受某些税收优惠，例如只对其投资收入缴税。不过，国税局在声明中说，国税局一直不承认纳税人通过滥用性的小额保险结构声明拥有的税收优惠。一些纳税人在法庭上质疑国税局不承认这些小额自保税收优惠的立场，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过。 言外之意，国税局提醒小企业不必再通过小额自保交易来进行避税。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的外交国防部长2+2对话今天登场。与此同时，两国在同一天启动年度肩并肩大型联合军演。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演习军事上的意义重大，请听报道。
美国与中国在台海、南中国海的较劲日益升温。美国和菲律宾的外交国防部长2+2对话11号登场，双方将讨论美国如何使用菲律宾开放的军事基地。同时，美国与菲律宾从4月11号到28号展开历来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演习。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表示，美国与菲律宾这次肩并肩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 live fire 实弹操演，包括共同击毁海上的船舰目标，这个演习军事上的意义非常大，目的非常明显。
在地缘战略上来讲，美国在第一岛链所构筑的这个太平洋防线，北边是跟日本的西南主岛，南边就巴士海峡一路到吕宋岛，这个已经是完成建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中共如果对台发动侵略，它两条海上的交通线都会被切断，它的舰队啊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菲律宾海，威胁台湾的东部。
余将军谈到，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习扩大领域进入海事安全，也就是海岸防御的操演，事实上就是美军在验证它的 ACE 敏捷作战部署，包括出动海马斯机动火箭系统、死神无人机，而这些都是台湾未来会具备的武力系统，就是要以陆制海，封锁巴士海峡这样一个企图心。近日，路透社援引一名掌握区域安全情势的知情人士指出，中共一直在台湾西南沿海海域对外国军事目标进行模拟海空攻击，台湾不是中共的唯一目标。日经亚洲分析也指出，中共的野心不止如此。究竟中共如此长期进行演习，会不会像温水煮青蛙，逐渐驱使台湾海峡成为各国默认为中共的内海？余将军坚定地表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说，
那我相信他要封锁或者是说海域管辖台海中线或者是台海周边，因为这个是一个国际航道，牵涉的国家太多了，就不仅仅只是台湾，所以基本上它的困难度是非常复杂的，绝对不是他单方面认定或采取这个所谓的海域管辖就能够落实的。那另外在军事上面，我们看第一岛链军事的强化，也让他想要用这种所谓海上封锁或者是说温水煮青蛙慢慢孤立台湾的企图，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的。
余将军说，美国在台海周边一系列的军演，就是要制止中共这种所谓用法律战的方式来改变国际认知这样的一个做法。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二，拜登总统将启程前往英国与爱尔兰进行一连4天的访问。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此行将会与拜登总统一同前往，并参加北爱尔兰纪念耶稣受难日协议，也就是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贝尔法斯特协议25周年活动。请听报道。
周一，英国首相苏纳克已率先前往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以纪念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25周年的活动。这一协议是大致结束北爱冲突、迈向和平进程的关键所在。本次拜登总统的到访将全程由国务卿布林肯陪同。据白宫指出，在为期4天的爱尔兰行中，拜登会顺道拜访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东部的劳斯郡和西部的梅奥郡，并将在爱尔兰发表演说，以纪念美爱关系。回顾上个世纪中后期的北爱尔兰冲突，当时爱尔兰岛的其他地区已成为独立国家时，唯独北爱尔兰区域仍然属于英国的一部分。这在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的帝国联合主义者和希望北爱尔兰成为爱尔兰共和国一部分的地缘民族主义者之间造成了严重分歧。1960年代后期开始，双方的武装团体如爱尔兰共和军和阿尔斯特志愿军 开始进行各式武力交锋，枪击火炮不断，夺去了至少3500人的生命。而这场内战持续了近30年。路透社指出，耶稣受难日协议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所促成，因此美国对北爱尔兰一直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而拜登访问北爱尔兰之际，恰好正值当地在英国脱欧后的恐怖威胁有所增加之时。而唐宁街办公室对此表示，英方有注意到华盛顿在这一和平进程中所起到关键作用。唐宁街办公室也宣布，英国将在今年举办一场北爱尔兰投资高峰会，以鼓励外来投资，促进经济成长。而拜登此次的访问将庆祝北爱尔兰的成功，并鼓励进一步的长期投资。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布林肯先陪拜登出访，随后前往越南及日本，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先陪拜登出访，随后前往越南及日本；
台湾抗议中共军演，美日欧盟表达关切
；FBI 提出资安风险警告，不要在公共充电座给手机充电；
世界银行估计今年全球经济成长为2%，银行业动荡仍是隐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将于4月11号到14号出访英国和爱尔兰。美国国务院10号指出，国务卿布林肯将陪同拜登访问英国及爱尔兰后，再前往越南与日本。布林肯会与越南官员举行会谈，并庆祝美越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访问越南之后，布林肯将前往日本，在长野县青井泽镇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将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粮食与能源安全，以及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积极愿景等议题。布林肯在推特发文谈到未来的行程，表示期待与拜登一起前往英国与爱尔兰，随后将前往越南与日本，会与越南合作伙伴与在近期推进关键的区域及全球问题。
华尔街日报驻俄罗斯记者格什科维奇遭到俄罗斯当局拘捕，并以间谍罪被起诉。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10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号作出决定，认定格什科维奇是被俄国当局错误拘留。近期从俄罗斯获释的美军前陆战队员利德、WNBA 球星格林纳以及目前仍被关押于俄国的美国公民惠兰，全部被美国政府认定遭到俄罗斯错误拘留。巴特尔在声明中说，从事新闻业并非犯罪，我们谴责克里姆林宫对俄罗斯独立言论的持续镇压以及对真相的持续斗争。美国政府将向格什科维奇先生及家人提供一切支持。格什科维奇遭拘留案目前由总统特使办公室处理。另外，美方也呼吁俄罗斯联邦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以及同样被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惠兰。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刑事起诉和传讯之后，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于4月10号宣布，将于下周一在纽约市举行现场听证会，讨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爱荣。听证会的标题是《曼哈顿的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白爱荣自去年一上任就提出轻罪不起诉的政策，根据向他员工发布的备忘录，称他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不再起诉包括持有大麻、逃票、拒捕、非法进入、妨碍公务、卖淫等在内的罪行。 除非这些罪行是嫌犯被起诉的重罪的一部分。他还宣布将某些重罪降级为轻罪，包括持械抢劫、入室盗窃和贩毒等。据《纽约邮报》报道，白爱荣从2022年1月1日上任到11月底，经办的重罪案中由 52% 降级为轻罪，而在成功起诉的重罪案中又有半数以败诉收场。共和党人指出，白爱荣对这些罪行的宽大处理与他刑事起诉川普涉嫌伪造商业记录两者之间很不协调。
拜登政府开始研究是否需要限制 ChatGPT 等 AI 工具，目前对该技术可能被用于歧视或传播有害信息的担忧与日俱增。美国商务部周二就其所谓的问责措施正式公开征求意见，包括具有潜在风险的新 AI 模型在发布前是否要走认证核准程序。中国监管部门也在研议出手监管。中共的网信办今天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产品需申报安全评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由于美国没有专门针对 AI 系统的联邦法律，一些政府机构已经使用了其他的法律权利。金融部门的监管机构已经在调查贷款机构可能如何利用 AI 来审核贷款，目的是防止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表示，正在监测 AI 领域的竞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则告诫各公司，如果对 AI 产品做出虚假或未经证实的声明，企业可能会面临法律后果。
历经多年的研发以及多次延误，美国太空公司 SpaceX 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已经准备好升空，等获得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发射许可，最快下周进行历史性的首次轨道飞行测试。 SpaceX 星舰在2月9号进行首次进行静态点火，虽然33个引擎中有两个失效，但破纪录的31台猛禽发动机同时点火所提供的动力仍然足够飞往轨道。 SpaceX 对测试结果满意，已经完成发射准备。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星舰已经准备好了历史性的首次轨道飞行测试，趋向于4月第三周。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10号也发出公告修正版，提到发射日期现在是定在17号，不过星舰必须拿到 FAA 的许可。消息来源称， SpaceX 正在与 FAA 密切合作，预计这个监管机构将最终提供许可。
美国政府正斥资超过50亿美元投入新世代 COVID-19 疫苗的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新的疫苗开发计划名为 Project NextGen， 周一由白宫卫生及公共卫生部官员首度向媒体披露，旨在向美国民众提供更好的病毒抵抗能力，应对未来可能形成威胁的武汉肺炎变种病毒株。拜登政府将出资至少50亿美元与私营企业合作，政策类似于前美国总统川普领导的 Operation Warp Speed 计划。这项计划于2020年加速了 COVID-19 疫苗的开发和普及。 Project NextGen 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主导，协调政府和企业展开一系列疫苗、重症治疗的研发工作，预计涵盖实验室研究、临床试验乃至全面上市的所有开发阶段。除了研发对抗武汉肺炎变种病毒株的抗体，Project NextGen 也寻求加速开发增加黏膜免疫力并透过鼻腔给药的新型疫苗，希望能有效降低感染和传播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台湾抗议中共军演，美日和欧盟表示关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世界各地的财政官员本周聚集在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半年度会议，赞比亚成为了关于如何重组穷国债务的讨论焦点。 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政府贷款人。美国官员曾批评中国没有在赞比亚之类的国家陷入困境时减记其债务。研究表明，在全球最贫穷的91个国家中，偿债负担与政府收入之比达到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低收入国家今年将面临25年来最高的外债本息偿付账单，使得卫生和教育支出面临风险。债务活动组织债务正义将于周二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年全球91个最贫穷国家对欠非居民的公共债务的偿还金额平均相当于政府收入的 16% 以上，明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近 17%。
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周一发布报告称，中国债务问题的核心是影子银行的增长，后者像银行一样发放贷款，但不受传统银行监管框架的束缚。撰写这份报告的荣鼎集团中国问题专家罗根莱特写道，中国的长期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仍有待破解，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上升。他指出，劳动适龄人口萎缩，工资水平上涨，债务居高不下和楼市停滞不前，这些都意味着过去30年中国所经历的超高速的增长不会再现。影子银行在中国当前债务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与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时如出一辙，因为当时美国监管松懈，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住宅房地产泡沫膨胀的重要信贷源头，最终这个泡沫破裂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周一表示，2023年全球经济预计会成长 2%，在过去一年强劲成长后的经济发展放缓，将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压力。银行业动荡和油价上涨仍可能给下半年成长前景带来不少的压力。他指出，银行资产期限不相符的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目前，银行可能会拒绝企业的信贷，并导致成长下滑。而曾预言2008年次贷危机疫情后通胀会开始飙升的避险基金大亨保罗·辛格表示，美国经济正面临异常危险和混乱时期，现在的市场估值仍然过高，衰退风险依然巨大，各种资产的低投资报酬率将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辛格表示，我们看到金融资产、房地产、企业都获利很低，失业率则比现在要高，通胀也是。他指出，如果经济衰退来袭，各国的央行将再次回归宽松政策，以为自己已经压制了通胀。不过事实是，通胀将会卷土重来，甚至可能比之前更高。这意味着利率也将走得更高和停得更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对台3天军演收场，中华民国陆委会10号谴责中共借故挑起台海及区域的紧张局势。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发表共同声明，要求中共当局应立即停止对中华民国的武力恫吓。美国、日本与欧盟也表示关切。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5号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在加州会面后，中共当天派山东舰航母编队进入台湾东南海域。8号更宣布展开为期3天的联合利剑军事演习，以演练包围台湾。中共10号结束为期3天的环台军演。这次演习首次模拟航母舰载机攻击台湾，引发美国、日本与欧盟的关切。欧洲联盟10号对中共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演习表示关注，并称北京不应透过武力改变台湾的地位，因为任何升级、意外事件或武力行动都会产生巨大的全球性影响。美国国务院也表示，美国持续敦促中方克制，切勿改变现状，并强调美方在印太地区拥有足够资源和能力，确保和平与稳定及履行安全承诺。当天，美军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美济礁附近自由航行。 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稿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0号表示，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不仅对日本的安全重要，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也很重要。中华民国陆委会则对中共借故挑起台海及区域紧张局势再度表达谴责。中华民国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发表共同声明，由立法院长游锡堃宣读指出，立法院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向中共当局表达严正谴责与抗议，并要求中共当局应立即停止武力恫吓。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今天也发表录像谈话指出，中国却借此发动军事演习，造成台湾海峡与区域的不稳定，这不是一个区域内大国的负责任态度。蔡英文表示，虽然中共的军演告一段落，台军和国安团队仍会持续坚守岗位，捍卫国家，共同守护民主台湾是首要之务。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据联邦调查局 FBI 最近警告民众，不要使用免费的公共充电座给手机等电子设备充电，因为不法分子已经设法劫持公共充电座。这些充电座可以用恶意软件感染个人设备，让黑客得以访问民众的手机、平板电脑或计算机。请听报道。
根据 FBI 丹佛外地办事处最近发布的一则推文警告，公众应避免在机场、酒店或购物中心使用免费充电座，因为不法分子已经找到使用公共 USB 端口将恶意软件和监控软件植入设备的方法。由于目前许多购物中心、咖啡店、机场等公共场所都会为顾客提供免费的充电座，让他们可以快速为手机充电，作为提升顾客服务的一部分。但使用此类服务的用户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手机可能会因此受到网络攻击。另一方面，最近发生的 Juice Jacking 入侵事件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事例也格外引发关注。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曾就众所周知的恶意软件加载方案 Juice Jacking 发出警告。Juice Jacking 这种充电陷阱的网络攻击会利用特殊 USB 设备将恶意软件加载到充电座或连接至充电座的电线中，当用户使用充电座时，手机就有可能被感染。用户把手机插入其中一个充电端口后，就会自动下载一种恶意软件，并将其安装在设备上。该恶意软件使黑客能够远程控制用户设备并收集更多数据，例如个人资料、GPS 位置、社交媒体动态、电话、通话记录和其他正在执行中的应用程式。专家表示，如果民众不得已需要在外充电，最好的自我保护方法包括携带自己的充电线，并只从电源插座用充电头直接充电，以及使用便携充电宝。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